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4集的播出。在我们节目的现场，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沈弟兄，要来和我们一块分享今天的信息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沈弟兄，
是
在最近啊，我们花了很多节目的时间在看雅各被变化的经历。
是的。
那么雅各的被变化呢，基本上啊，当然是他一生经历的结果，但是啊，在表现上呢，那却是在神要他第二次去伯特利这件事情上开始的，您说是吗？
是的。当我们说到雅各被变化的这一段，主要呢是以他对神呼召他上伯特利去这件事情的回应，再加上雅各到了伯特利以后呢他的作为而下的结论。
对，我想听众朋友们都还记得，当雅各听到神呼召他上伯特利去的时候呢，他一共啊有几个回应。首先呢，他就是把外邦的偶像还有装饰我们天然的耳环啊埋在橡树的底下，他做了一个初步的清理。
接着呢，接着雅各要他的家人和一切和他同在的人自洁更换衣服。
是，
当他们上到伯特利去呢，雅各就筑了一座坛，神呢在那里向他显现。你看这一连串的事要比雅各一生之中啊任何一段的经历要成熟的多，美好的多了。
我完全同意您所说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雅各在伯特利的作为。这个作为的中心就是雅各立的那一根柱子。
关于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，特别是他立石头做柱子的这件事上，很值得我们再花点时间来仔细的看一看。雅各第一次在伯特利做梦之后，他就在那里立了一根石头做柱子，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，就是神的家。当雅各第二次来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他也立了一根石头做柱子。因着雅各的话，我们知道这块石头要成为一栋建筑，就是要成为神的家。在创世纪里头提到了两种柱子，一种是岩柱，就是罗德的妻子所变成的，另外一个就是用石头做的柱子。在列王记上第七章那里提到，当所罗门王建筑圣殿的时候，他将两根柱子立在圣殿的廊前，他叫第一根柱子为雅金， 雅金的意思就是神要建立。第二根柱子取名叫波阿斯，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在其中有力量。所以我们晓得石柱不仅仅是指明建造，也指出有力量的建造。至于罗德妻子所变成的岩柱，就指明是一件羞耻的事，因为岩柱对于神的建造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罗德妻子本来是神所呼召的子民，应该成为建造的材料，结果他却成了一根羞耻的柱子，不能用来达成神建造的目的。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所罗门应该先立柱子，然后建殿。但是所罗门却是在建好了圣殿之后，他才造了两根柱子，立在圣殿的前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所罗门的时代来到了那个圣殿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圣殿的本身，乃是这两根立在圣殿前面的柱子，因为这两根柱子非常的大，它的大跟圣殿比起来不太相称。圣殿前面这两根柱子好像一个巨大的标示牌，向整个宇宙，包括人类，包括撒旦，包括所有堕落的天使宣告，神要建立，并且其中有力量。这两根柱子清楚地指示出神家的建造完全是在于柱子。这就是雅各在他还没有建造神的殿之前就先立起柱子的原因。在创世纪28章，雅各还是一个抓夺的人，但是他得到了异象和对异象的解释，他就立了一根柱子，称他为神的家，借着这个来解释他梦的异象。这个解释比但以理解释尼布贾尼撒王的梦要强多了，因为在那里但以理只有解释，并没有设立什么或者是采取什么行动。我们很容易相信像但以理那样敬虔每天祷告的人能够解释属灵的梦，像雅各这么一个抓夺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一个还没有悔改重生变化过的抓夺者能够很自然地做这样奇妙的事，我们只有敬拜主了。主这么做完全是他的恩典，恩典不是看公平，恩典乃是看神愿不愿意，神有立场这么做。到了雅各的晚年，就是在创世纪的第48章，我们看见雅各这个抓夺的人已经完全被变化了，他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了，我们可以说他成为一个神人了。在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柱子。就一面来说，神的家能够被建造，就是用这根被变化过的神人做柱子来建造的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进入宇宙中神的殿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被变化过的神人，就是雅各变化成以色列，这根柱子历代神的建筑前作为神家的标示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雅各第一次经过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醒了呢，他就把当作枕头的那块石头呢立作柱子，并且浇油在上面，还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。沈弟兄啊，好像后来的故事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啊。
是的，神在永远之中有一个建造的心意，他要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居所， 并且是神和人可以共处的居所。
是。
这个计划呢，是从伯特利那个梦开始正式的向人启示了出来。我们相信雅各并不完全了解，但是他的回应呢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他把石头立作柱子，叫那个地方做伯特利。这整个建造的故事啊，就从那块浇了油的石头开始。
对呀，在信息里面还提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故事。在那里啊，有两根的柱子，一根呢叫做雅金，另外还有一根呢叫做波阿斯。
这两根柱子啊，像是一对见证的柱子，立在圣殿的前面。雅金和波阿斯就是神要建立和其中有力量的意思，所以柱子在这里不仅仅是建造，更是有力量的建造。这是一个宣告，而且是神建造的宣告。
是的，神的家，神的殿，是神建造的内容。但是立在那里的柱子呢，乃是向全宇宙的宣告，宣告神要建立，并且其中有力量。
当我们来到新约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借着成为肉体来。主耶稣的来成为肉体，圣经上是说支搭帐幕，主耶稣把这个帐幕支搭起来，使神可以居住在人的中间，这是圣殿的前身。我们为什么叫殿的前身呢？就如同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，就晓得他要长大成人，目前他只是一个成人的前身。同样，当我们看到了帐幕，就晓得圣殿要来到了。耶稣做帐幕，乃是神的殿不久就要出现的指标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将首批门徒的代表西门改名为基法。基法的意思就是一块石头。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到18节，主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接着主耶稣回答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。彼得的名字在希腊文是石头，所以主耶稣的说话也可以被翻成你是一块石头。后来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当中说，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。我们再看看使徒保罗的事例。保罗原先是一个反对神建造的人，尽他的所能逼迫毁坏，叫神的建造荒废。但是当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召会的时候，被主得抓了。不仅仅他成了建造的材料，他还成了一个智慧的工头了。在加拉太书2章9节，保罗说到雅各、基法、约翰被视为柱石。当时这三个人被基督徒尊为柱石。在列王记上7章21节的柱子，是指着旧约当中神圣殿的建造。在新约的加拉太书2章9节的柱子，是指着新约当中神家的建造。很多基督徒知道彼得和约翰是门徒和使徒，但是很少人知道彼得、约翰也是柱石。他们不仅仅是受主训练过的门徒，是来训练、教导、造就别人的使徒。他们更是柱石，是新约中神建造的标示牌。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彼得、 约翰、雅各面前，他们不会向我们讲什么道理或者是宗教，他们在那里乃是宣明神在宇宙中有一个家。任何人看见圣殿前的两根柱子，立刻知道圣殿在哪里了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看见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的时候，就知道神家的建造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彼得是柱石的观念呢？多年来，每当我们想到彼得、约翰，就只认为他们是使徒，不是刚强的柱石。但是借着这篇信息，求主大大的改我们的观念，叫我们每次想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的时候，就应当想到有三根大柱子立在我们的面前。当我们看见这些柱子，不是想到宗教或道理，而是叫我们想到神的家。这些柱子立在宇宙中，是宣告伯特利，宣告神在宇宙中有个家，神有他的圣殿。
我们看到了神的建造呢，是从创世纪第28章雅各第一次在伯特利就启示出来了。经过了整本的旧约，我们看到了帐幕和圣殿，那这个建造呢就更清楚了。而刚才的信息呢，也更进一步的带我们看了在新约里面的建造。
我们都知道旧约是新约的预表，那新约呢，新约是旧约的实际。
是
到了新约，我们看到了成肉体的主耶稣。这个成肉体的事实呢，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里面把它叫做化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帐幕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位成肉体的神是被形容作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。当然了，这个帐幕曾经以预表的方式出现在旧约里面。
对，而我们也都知道在整本新约里面的建造呢，完完全全是指着召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所说的。
在创世纪19章26节，我们看见一根削极的柱子，就是罗德的妻子所变成的岩柱。神提起这根削极的柱子，是叫我们不要像他，不要变成一根羞耻的岩柱。创世纪的28章，我们看见有石头立起来的柱子。同样，在列王记上第7章，有两根柱子立在圣殿的前面。在加拉太书2章9节，又提到彼得、约翰和雅各是柱石，这一次就和新约中神的建造有关了。在启示录3章12节，主又说到柱子，那里是说到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。这节经文的柱子，并不是指旧约或者新约中的殿，乃是指要来国度和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的圣殿有三个阶段，在旧约的阶段，在新约的阶段，还有在国度和勇士的阶段。列王记上第7章是说到旧约的阶段，加拉太书2章9节是说到新约的阶段，启示录3章12节是说到神在国度时代和勇士里的建造。我们把列王记上第7章21节、加拉太书2章9节和启示录的3章12节摆在一起，我们就看见为什么雅各在解释神的家伯特利的意象的时候， 立了一根柱子，因为这根柱子是神家的指标，是个标示。在列王记上7:21那里只说到有两根柱子，到了加拉太书2:9提到了有三根柱子。您晓得在要来的世代中有多少根柱子呢？弟兄姊妹，有多少根这个数字不是要主来写，乃是要你和我来写了。没有人知道会有多少根柱子，我们只能说谁愿意谁就能。无论谁愿意，谁就能成为神圣殿中的柱子。这个门是敞开的，对那些愿意的并且可以在来世做神圣殿中柱子的人，数目是没有限制的。无论是1000或者是100万，都是看我们愿不愿意。如果这个数字只限于两根，那么我们就都没有机会了，我们都没有希望做神圣殿中的柱子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数目没有限制，只要谁愿意，谁就能做这柱子。弟兄姊妹，您愿意做柱子吗？愿主怜悯我们。还有，我们想想看，旧约时候帐幕中至圣所的大小。根据出埃及记26，至圣所的长、宽和高各是10肘，是一个10肘的立方体。到了圣殿，圣殿中的至圣所就比较大了，它的长、宽和高是20肘的，是一个20肘的立方体。但是您晓得在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当中，那个至圣所有多大呢？启示录21告诉我们，新耶路撒冷至圣所是和新耶路撒冷整座城一样大。整座城乃是一个扩大的至圣所，它的长、它的宽和高都是12000 stadia。 stadia 是一个长度的单位，12000 stadia 大约有2220公里，它的长度就是像从洛杉矶到德州的距离。为着一个小小的至圣所，有两根柱子就够了。但是为着新耶路撒冷这个扩大的至圣所，您想想看需要有多少根柱子呢？神的答案是谁愿意谁就能。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圣殿中有你有我的位置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旧约中看见有两根柱子指明神的殿，在新约中有三根柱子表明神的建造，但是在要来的国度和永世的新耶路撒冷中，柱子是数不清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谁愿意，谁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根柱子，您愿意吗？愿主怜悯我们。
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还有新约里面的建造，当然了，我们是从柱子这件事情来看的。那到了新约的最后一卷书，也就是启示录，我们可以看到腓拉铁菲的召会当中有得胜者，主说他要叫他们做神殿中的柱子。
这个是从柱子看建造的最后一段了。
嗯，
而从神的建造来看，我们可以分作三段。第一段是旧约的阶段，第二段当然就是新约的阶段了。那你刚才所提的在腓拉铁菲召会中的得胜者，这一段是指着国度和勇士说的。
沈弟兄啊，这的的确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荣耀的盼望。
是的，
将来 在新耶路撒冷有无数的柱子，只要是得胜者，主都要他做父神殿中的柱子。
别忘了，这一切都是从雅各当年那块浇了油的石头开始的。
谢弟兄，
是，
今天非常享受您跟我们一块的分享。
谢谢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但愿主祝福我们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但愿主祝福我们，在我们受对付的一生之中变化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建造的材料。今天浇了油的石头，到将来的永远里都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柱子。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，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